kick up the leaves and the magic is lost. And tell me your blue skies fade to gray. And tell me your passion's gone away. And I don't need no care no.
你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 Holiday。 如果你是老听众，或许会记得去年年底我们做了一期年度书影清单的总结，其实是主播们之间互相推荐自己一年看下来最喜欢的作品。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珍珠和我们连线，强烈推荐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心理学相关的书。最近我和广州在地文化的伙伴们共同发起了一个共读活动，我招生了几个爱读书的朋友，组建了一个共读会。我们会以东山为根据地，在不同的在地空间流动，每次聊一本书，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书本身，更多的是以书为话题，聊聊我们的生活和思考。原本只是朋友间的漫谈，但我正好录了音，回来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可以把这样的对话整理制作成播客，让更多人通过收听，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对话中。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我们聊的就是这一本《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正式开始之前，我还要介绍一下这一期节目参与的嘉宾。持续渗透的另外一位主播 Vicky， 这期节目由 Vicky 和我共同制作。离开大厂专心做读书博主的莎拉，睡过头牵着两只狗狗疯狂奔跑的 V， 这期节目我们就是在他的工作室绿房子里面录制的。我们顺便参观了他的面包作品，还吃到了他亲手做的欧包，在这里再次感谢他。最后是在地文化的伙伴，也是本期节目的唯一一位男嘉宾悠悠万。好了，现在让我们正式开聊。
这一次我们选的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写的一本书。然后先说一下这个心理咨询师本身，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也有介绍他整个的成长的历程。他最开始在好莱坞做电视剧的编剧，就是他参与了像老友记啊这种很知名的电视剧，从最开始的一些策划的工作，然后后面又做了一些专栏的作家，到最后他有一个这个职业规划上的转变，去真的是28、29岁的时候开始去学医，一直到40几岁的时候他做这个心理咨询师。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他有整个介绍他整个的转变的历程，因为他是之前做过编剧的原因，所以在这本书的写作的手法上，这个结构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一段一段，他一个篇章一个篇章，我觉得大概是算是有一个整个的主线啊，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病人跟另外一个心理咨询师去咨询的整个的这个历程。另外穿插着他作为咨询师，他有很多受访者，他的几个很典型的受访者整个咨询的治疗的寻找到自己的历程，他也在他们的这个案例当中自己有所成长，大概是这样的几条线索。然后这个书有一点点自传性质，写的都是他很真实的一些经历，推荐大家你在看这个书的过程中基本上也就相当于去做了一个跟心理咨询师的谈话一样。其实我们并不会是以完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就至少我可能我会把我自己带入到每一个受访者的那个角色里面，然后我去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这种治疗，就经历了一次很长的这种谈话和内心的这种探索， 包括每一个人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或多或少我们都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就是可能自己心理上或者是一些行为上也是这样的，就可能具体的事件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也都在经历这些，所以后面是有所治愈的。简单梳理一下它里面的几个典型的受访者，除了他自己之外啊，他有一个女受访者，是一个女的大学教师，本来之前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顺利，就是这个叫朱莉，然后后面得了癌症，而且她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是反反复复，本来是有癌症，然后治愈了，治愈之后突然又有其他的一些病症，整个的治疗的过程中去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是一个不治之症了，就是她最终要面对就是死亡，她生理上的疾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情况下，怎么去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第二个是叫约翰，他是好莱坞的一个制片人，就中年男人，非常的没有耐心，非常急躁，然后每一次在跟他的对话中把别人都认为是蠢货，他就觉得别人很蠢。在聊的历程里面你会发现，原来现在所有的这些表现其实是源于他很早以前有儿子，他自己觉得是因为他自己的过失导致了车祸，他儿子就去世了，然后后面他在面对他其他的小朋友，后面两个小朋友，以及面对他妻子的时候，面对他身边的人的时候，包括他的梦境，都会始终伴随着这他自己施加给自己的这个痛苦。还有一个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瑞塔，她是一个70岁的现在独居的一个算是老妇人，她年轻的时候跟她丈夫的这个婚姻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她丈夫本来是做律师，就基本上是她家里的经济支柱，后面她丈夫有一些这个酗酒的问题，导致了对孩子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打骂这种行为，但是她当时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她如果带着孩子离开的话，没有能力去独立抚养这个孩子，所以她后面基本上是等于她逃避了，她放任了她丈夫的对孩子或者对整个家庭施暴，或者是不太友好的家庭成长环境，导致她的三个孩子非常的怨恨她。到她快70岁的时候，她一个人生的孩子跟她都不来往的这样的状态，她其实一直也生活在她自己给自己设的监狱里面，没有走出来。到最后有一个机会是她可以去追求她到70岁的时候的真爱，但是她不敢放手去追寻，也不敢去接受，因为她自己觉得应该是很痛的一个人生。这三个受访者是我觉得比较典型，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也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我或者是我身边的人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女心理咨询师，她去接受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契机是因为男友跟她分手了，她跟她男朋友就是本身都有孩子，生活在一起，本来这个关系非常的和谐融洽，结果有一天她男朋友就突然跟她说，就是她不想要有小孩的生活，她是有孩子的嘛，所以就相当于她是要跟她分开的，就非常非常的突然，他没有办法接受。最开始他会归因为这个男的是不是有什么反社会人格呀，但后面他整个接受心理咨询的这个过程，他还发现其实他并不是对于分手这一件事情他需要治疗，而是他有更大的原因，这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源于他职业，因为他也是一个专栏的作家，要写一些喜欢的东西，也可能是源于他身体上，他原先也被查出来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疾病，但是这是不定性的，所以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可能是有一些什么绝症，分手只是一个表象，最后归因到他自己有很多前他可能自己没有正视过的问题，在不断的交叉着这个受访者和他自己去寻求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最后找到了一些答案，算是给我们一些启发。都市生活中的年轻人，我们大家也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的问题，包括每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以什么态度去面对，有没有什么面对这种事情的原则或者价值观，当你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把你的这个情绪抒发出来，去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探讨探讨的。基本上这个书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些，其实我是就是3月初的时候读完，到现在其实有一些特别细节的东西都已经不是太记得了。大家看看对这个书的观感上有什么想说的吗？你看完之后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你自己觉得如果想要把它推荐给别人，你觉得一个最适当的理由是什么？
我先说吧，我是去年看了另外一本也是就是心理学方面很热销的一本书，就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就那本书他描述的就是说，蛤蟆先生就是这个蛤蟆，他心里觉得有点问题，然后去找咨询师了。他描述的是他去见这个咨询师整一个的过程，他 他从就是自发现自己有心理上的疾病，然后去寻求帮助的整一个过程，到最后他完全治愈的过程。我觉得跟这本书对比的话，其实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他其实提供了外一条线，不仅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不是很舒服我去找咨询师，哎，那这本书其实他也会有聊到说我咨询师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自己心里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他去找其他咨询师去咨询的过程，每一个人他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走去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去寻求适当的帮助，而且你会看到说，哦，原来咨询师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他是怎么去解决问题的，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这个还让我感觉挺新鲜的。整个书的一个结构吧，就可能以前我们看这一类型的书，它一个个案一个个案这样去讲完，打比方说可能正常的一个写作的话，我的猜测会是说，我这段时间有几个人找我咨询，我可能会先写完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再写下一个，哦，但这本书把几个他的受访者去穿插着来写，但你又不显得乱了，你又依然能记得住说，哦，这个受访者之前遇到了什么，它其实更加像说大家去经历心理咨询的一个过程，它把它拆分成几个阶段，然后把这几个人蛮有机的嵌套在里面，而且他选的人都蛮有特点的，就好像刚刚 Holiday 介绍的那几个人，给我感触比较深的其实是瑞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瑞塔他在最后就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终于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以及说他可能到晚年的一个爱情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喜欢的那个人，他为什么刚开始会跟他在一起，之后他可能那个男的对他有一点爱慕之情了，就吻了他嘛，然后他就会往后缩，就是他会说我可能好像不配这样的爱情，最后写了一封信去阐述他为什么之前他会那样的对孩子，阐述了他整个心路历程，就为什么可能丈夫对他有家暴，对孩子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他依然去逃避，他会去好像一封信就写完了他一辈子的一个心路历程，就那一段我看的是挺感，他自己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到70岁都是一团糟了，但在那个时候反而去正视了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去写下这样一段话，而且是他终于说敢去面对自己的爱情，对自己喜欢的人去袒露自己，那一段看的我还是挺感动的。那一段看看莎拉有什么想分享，
其实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温德尔，女主的她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其实这个人让我觉得很像我们一贯认为的心理咨询师那种惯有的形象，但是因为女主她以自己的身份，其实是她介绍自己就是怎么样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好莱坞的编剧然后逐渐转型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像这本书的一个暗线，对我来说是一个暗线，就是一个女性她如何成长和如何做自己的职业选择的，所以我在我介绍这本书给我朋友的时候，我会说这个女主很像一个大女主的，有一条大女主的线，她不是很早就发现了自己其实不太适合在好莱坞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但她很勇敢的转换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她的孩子其实是人工受孕，我就觉得她一直在掌握自己的生活，但是即使是像这样子的人，她还仍然会遭遇到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困境和一些心理的危机，然后她就去找她的心理咨询师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是给人感觉是很鲜活和真实的，就可能在国内相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找心理咨询师的人还是相对是一个少数的，我感觉看这本书就好像跟随这个女主角去进行了一次心理咨询，让我了解了原来心理咨询师在现代生活中是这样子被应用来帮助普通人的，所以让我会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就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可能是写的比较童话，是一本科普的入门书，他可能更多的是教育用户说，如果你要去看心理咨询师的话，你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意识。但看这本书就会感觉就是啊，我真的是跟这些角色去看了一次心理咨询师，我完全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就给人感觉是很真实，很有现实意义。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啊，就是它前面其实里面金句挺多的，
对，
就它把一些很哲理性的金句，然后穿插到那些真实的案例里面，你就显得好像。还确实是这么一回事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还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译者，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广告公司的人，所以他用了很多接地气的话，非常现代的语言去翻译了这本书，我觉得就特别有现代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身边的朋友在给你讲述一个故事的感觉。
来分享一段，但我们究竟在惧怕什么呢？这又不是要你盯着某些黑暗的角落，只要一开灯就会出现一群蟑螂，萤火虫也会喜欢黑暗的地方啊。黑暗的角落里也有美好的事物，我们总得先去看了才能发现。
你会感到痛，但每个人都会有感觉到痛的时候，但你不必让自己那么痛苦。感到痛不是出于你的选择， 但你选择了让自己痛苦。其实他这个完全不是文字游戏啊，他这个痛就是说你确实会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痛苦是你自己加给你自己的。
我插一句，就我觉得说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曾经看那句话说贫穷和贫穷感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贫穷，或多或少在经历贫穷这个事实，但我们不一定感觉到贫穷感，但可能有些人他比你富有，但他能感觉到那种匮乏感，所以这个感和真实它未必是直接对应的，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所以痛苦跟苦感也是一样，可能在遭遇不幸和你感受到无法承受的痛苦这两者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完全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
对，然后说到这个呢，就我特别喜欢在这个书里面它穿插了一个小的故事，其实这个来源于一篇文章，它里面那个情节是这样设置的，就是刚才说到它里面有一个女教师她得了癌症，然后在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然后就其中有一段是写到说教师的朋友给他发了一篇文章叫做欢迎来到荷兰，这个文章大概就是讲过了所有的准备开始一趟意大利之旅，就是这基本上你梦想想去的地方，然后你买了所有的旅游的攻略，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然后也学了一些意大利语，结果当飞机停下来的时候，你兴冲冲的想要呼吸意大利上空的空气的时候，那个空姐跟你说欢迎来到荷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是降到了荷兰，可以选择在房间里面很痛苦，为什么我这么想去意大利，然后结果偏偏来这儿，我到底要怎么才能从荷兰到意大利，你可以去想这些，你也可以走到荷兰的街上去看看荷兰的风车，去看看荷兰的郁金香，那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不论我们怎么计划它都是有一些变数的，那这个变数发生了之后，你可以不断的在心里面纠结呀，或者是有那种悔恨呐，或者是你自己很遗憾呐，这种负面的情绪，你也可以就随遇而安往前走。得了癌症的这个人，他就不再去想为什么我原先那么健康的人，比我老公还健康的人突然就得了癌症，一次好了之后为什么第二次又轮到我了，他后面就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情了，他积极的去准备他的那个遗愿清单，为他自己的葬礼的 party 做准备，后面他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对，我就挺喜欢这个小段落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幸好你降的是荷兰，到时候你降的是肯尼亚那不就完了就我当时想的，哎，这好像还挺好，你意大利跟荷兰毕竟离得不远，你准备的东西也起码大概还能用得上，我当时想第一想法是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联想如果朱莉她的故事来说，其实我觉得根本就不是意大利跟荷兰，就你完全就是生与死。
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就是会被这样看起来不是特别大的事情牵动。像我那天我运动完，然后我准备去吃那个花溪牛肉粉，我当时就是全身心的想要去吃花溪牛肉粉，我都已经准备好吃牛肉，然后撒上那个胡椒，然后再加上酸菜以及香菜的那个组合，结果在半路就遇到了两个朋友，他们就拦下我说 V 我们是澳泰好不好，东南亚菜，然后就说来，我们一起嘛，男的一起吃饭，然后当时就想，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最大那种内心失落感就在于我要吃咸口的，突然让我吃这种酸酸甜甜，就其实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会在那个时刻好像突然有心理落差，但其实我觉得类似的就是一个东西是我们本身有预期失望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做积极的选择。我以前开车就特别怕遇到塞车，然后那时候我的另一半遇到塞车的时候他就会急躁，就情绪会变得很不好，或者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导航不是会提醒哪个路口出吗，然后走错了他也是会有情绪抱怨，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觉得错了就错了嘛，就都已经错了大家都不愿意，那我们就看我们多要花出去这个半小时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以前一塞车我就打开 CD， 我觉得我可以有半个小时把一张 CD 听完，但可能平时都没有专门来听歌，
我觉得他都是找身边的人听戏，
你说到这个，就是他后面其实讲了叫做防御机制，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可能不太开心的事情，他说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就叫做情绪置换。他里面举的例子啊，就是说他的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不开心了，然后结果到晚上了，可能就对着他妈妈就发火了，就不开心了。就包括我们可能平时很多人在公司不开心了，然后回家了就跟家里人去生气，无缘无故的发火的感觉
就转移到身边
对最亲近的人，对对对，一定是最亲近的人，你知道他之后还会原谅你。
就刚刚说他觉得周遭都是 shit 都是垃圾，然后都是蠢货，就其实很多这种攻击性都是来源于他对自己的不满。他其实这些话其实本来是要对自己讲，但他不对自己讲，他要说出来，他要攻击他身边人。所以也有说梦境其实里面所有的人，他只是乔装打扮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其实这个梦本身它就是你的意识生发出来的，所以其实里面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语言都是你自己。那个人他对你作恶，他怎么样，其实都还是源于你自己。对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有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个部分，但我也觉得有一部分呢也不全然因为毕竟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之间有交往，他必然会带有这个人给我们的许多印象。但我觉得之前的那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在于它确实啊就是我们意识中的东西。当你这么想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看那个约翰的那个案例，就是他其实一直开始觉得身边人都是蠢，但看他这个故事其实有点像看侦探小说，就是开始我们了解的只是表象，然后之后深挖深挖，他才发现原来他有一个曾经死去的儿子，然后这件事情是在他们家里面是大家墨守成规，是觉得是一个像个潜规则一样，大家是不去提这件事情的。既然这个儿子好像就被所有的人遗忘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经常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也会，我们好像经常也会这样处理，就是把它封锁掉，封锁掉一些不好的消息，甚至封锁掉我们的回忆，这样子其实反而会造成一种伤害。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痛苦和我们曾经的恐惧不能被说出来，要不然说出来就感觉会冒犯了别人，甚至是伤害了自己。但这样子被禁止掉的这种反而会变成更大的痛苦。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痛苦我们就应该很认真去对待那些痛苦，就不要去回避这个痛苦。
是，
该哭的时候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哭，哭完了它情绪是流动的，它就会又转化到好的时刻，就它是一个波峰波谷，它不可能是一直是平的，也不可能一直是高昂。我觉得人他就是会沮丧，就像我们人会生病会感冒一样，那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去感受和享受那个痛苦啊。像我的狗狗，我养它11年，我的第一只狗它去世了，我觉得没有人有资格告诉我说你不要难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子，养了十几年的小孩子，他都已经这么高了，对吧？一个小孩子要养十几年也很高，也是个大人，今天他没有了，你能不痛苦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唯一能做就是我非常认真的悲伤，然后我也用这种悲伤去告慰他陪伴我的时光，以及我在他身上投入的情感。我只有这样我才觉得我是心安理得的，我才是一个我能做到
的。其实他里面提到了一个心理的知识点，就是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心里会经历好像是五个阶段，是不是？
对，就是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就是当我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总要走过这五个过程，我可能不确定这五个过程有多长的时间，但我知道这件事情总归会过去。当我处在某个阶段的时候，我就让它发生好了，我接受它，可能这是一件比较容易处理自己情绪比较好的方式。
我发现我从小就会这样子，就是我遇到非常非常不能承受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说它总会过去，而且我会设定一个点，就是说下周二我看看我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我小时候我就会这样，然后我就到下周二有时候会想起来，有时候会想不起来，就是我在我最难受的时候我会设定一个时间点，什么什么后天我还记不记得我今天，
所以会把这一个事情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
而且我想总会过去。然后等到我长得更大的时候，就在我更加心智成熟的时候，我又会反过来想说所有的快乐也会没有的，你现在你感觉到的再快乐再幸福的事情它也会没有的，就跟痛苦一样。所以我也在想说，其实在快乐的时候想一下快乐会没有的，在痛苦的时候想一下这个痛苦也会没有的，很中国人的那种哀乐相生啊，就是在你很悲伤的时候你会欢乐，在很欢乐的时候你会突然悲伤。我觉得就是这种感受让我又获得了一种平衡，就你不会那么大悲大喜，或者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就特别美好和特别不美好的事情都没有那么了不起，因为总是会过去的，总是会在下周二你可能就记不起来了。
那里面提到一个，就是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吗？或者是这种做法，就是你们会去写遗愿清单？
我有一个朋友，他60多岁的一个女性，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做临终关怀，做生死学的教育。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学生们上一门选修课，就叫生死学，他是用电影赏析的方法。他就觉得说，中国人很多就是会忌讳死亡，就我们不谈论这个话题，就只是谈生不谈死，但死终将会到来嘛，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面对死亡，我们才会更好的生。他就是一个会去写生前遗嘱的人，而且他也非常提倡所有人，不光是老年人，不光是要面临死亡那么迫近的人，他觉得所有健康活着的人都可以写。但是我还没有这么做过，因为我拖延。
其实想写，对，我也是。
就是你们是出于什么样子的想法想写这个遗愿清单？
差点要死掉的一个经历，
这么严重？
对，然后那段时间是住了半个月的院，然后紧接着就是疫情，然后疫情的时候呢，长期待在家里面会有一种抑郁的状态，有一种正想要阳光生活下去，然后又来了阴霾，
就好像你来到了荷兰，本来想去意大利，但是去了荷兰的感觉。
对，然后又来到了阴霾的状态。然后那时间也是刚好面临着毕业，什么氛围都是什么最难就业绩之类的这种话题围绕着我，所以那个时间就是也在想，哎，我再找个什么契机让我再努力一遍，然后说，哦，那我就考研吧。
这个转折，
对，突然卷，那我卷一下，对，反正疫情也在家，那我卷一下。然后发现我这个自制力完全没办法让自己坚持每天做12个小时面对的这种试卷，没有办法，完全不行。就每天也是循规蹈矩的，就早上睡觉，晚上才起床，然后这个精神状态就混乱了。所以那段时间就每天听播客，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窗口。后面就开始尝试的去找心理医生，让自己转换一个环境。
你去找了工作？
对，没错，我去实习了。周围人给我特别的多的正反馈，然后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就慢慢这样子，然后对，就是这样一个经历。
现在还好吗？
哦，他里面讲这个遗愿清单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话，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刚才的那个视角还不太一样。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是为了避免遗憾，但事实上我们是在靠它回避死亡。遗愿清单越长，越是代表我们想象中自己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完成。然而如果要减轻这个清单上的愿望，就会让我们的否认机制受到微妙的损害。这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这个死亡是100%的，每个人都会死，而且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会死在什么时候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所以每过一秒我们都向这个死亡靠近了一点。就是它也连接到了这个意大利和荷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到最后我们选择的不是说在意我们是到了意大利还是到了荷兰，最重要的是我们决定登上这个飞机去看看它到底会降在哪。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每次做计划的时候列一个特别长的清单，就会觉得会有很长时间去完成它。然后我记得我很早以前也列过什么3年计划，我要精通这个。
对，
然后对，你就以为你有3年的时间去完成它，然后结果其实一眨眼疫情都2年了，就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就是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把它 prioritize 到最先的那一个，不用太多，就最精华的那一个。
不过他说写遗愿清单，我刚刚说那个老师他不是写遗愿清单，是写遗嘱。遗愿清单是我死之前
，
我还要做什么事情
一样。
就我好像不太有这种想写遗愿清单的意愿，就小时候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干成什么事情，就我今年好想干什么事情。但我现在长大了的想法是，反而就觉得说，既然生活都是未知的，那享受好每一天就行了，没有什么一定要去干的事情。对，就是你没有一定说我这个月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升官发财，或者我一定要读完几本书。那你开心觉得这个时间就应该读书，那就去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当你有那种说我一定要干成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反而压力大了，就反而就好像
你们对自己的寿命预期都是多久？会不会想象自己老年？ 我经常都想象自己可能顶多60岁。
我很怕自己是没有生活质量的活着，我对这个岁数没有什么概念，但我不太希望自己是没有生活质量活着。就好像说刚刚提到死亡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大家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死亡就我觉得感受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对周围的人，就你亲近的人，你要面对他们的死，我觉得这个更难。
我以前很小的不太成熟的时候，我的预期是大概到40岁，相当于你人生比较精彩的前面的那一段，但后面可能我觉得就差不多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是随着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去想其实生活上不只是有你一个人，你还有你的家人嘛，就是跟你连接的这些人，你40岁的时候可能爸妈还对，难道让他们去面临你先离开的这种吗？所以就是还是要能活着好好活着。然后我以前也是特别希望有一个特别怎么讲特别的死法，我设计过我的死法，是做战地记者，我要被爆炸炸死，
都死了很辉煌，
对，就很辉煌的死法。但后面想想，其实就是死怎么能是自己设计？难道我自己去求死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就讲就想以前还是挺单纯的，只关注在你自身，好像你追求一个浪漫或者追求到一个巅峰就不想让它下来，但实际上面对那个你的生命，就是你会开始对你会有皱纹，你会身体机能什么的这个衰退，就是这个才是你要面对，这个才是更成熟的一种表现。但是生活质量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因为我爸爸最近生病也是住院，就是还蛮严重的这种心肺功能的疾病，其实它经常是突发性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预计它什么时候会发病，或者什么情况就突然就可能就不行了。自从他查出这个病之后，我和我妈妈就是其实都做了这种心理建设，就是他可能突然心跳加速，然后可能就一下子就没有办法抢救过来，我们做了这个最坏的打算。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承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次一次的生病了，然后可能抢救过来了，但是他抢救过来的这个过程，你的心里一直在走那种他是不是要不行了的那种心路历程，就这个是最难的，你要一次一次的去经历。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死亡的那一个终点，其实是我们好像已经能坦然面对了，我们都知道人会死这个事实，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希望对他有预期，就知道一个大概什么时候，就是偏偏就是这个没有办法预期的这个事情让你很难承受，也很难去面对中间的各种不确定性。所以现在也只能说大家都对身边的人好一点，让他们就是能够在你身边的时候的每一天尽量都还是平和的开心的。无论这个生命能够有多长时间，但是当它结束的时候尽量还是没有太多遗憾，不一定是那种遗愿清单上的事情你都完成了，而是每一天你都过得挺满足。
就说起这个事情，也想起就是他这本书里面另外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告别。就他们就说，就比如说你做完心理咨询，其实是需要说最后好好告别的这个过程，就去陈述一下可能当中咨询师跟你这个治疗者当中你们彼此的一些收获，给到一些反馈。然后他中间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结局最后怎么样，就你告别当中的一些反馈的陈述，其实决定了你整个治疗的过程，就你会比较记得住你最后你结局你可能跟治疗师说的一些话，你的一些感受，以及说你最后的那个好了之后的那个感受，它会维持的比较长的时间。工作上你所谓的最后的复盘，其实你可能中间的过程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但最后如果你有个结局，可能有个复盘，你好像就比较能在这个工作中有点收获。那当然也包括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各种的亲密关系也好，各种也好，其实或者说可能亲密关系当中分手，或者说每个朋友之间每个相处的瞬间，其实你是需要给到或者是说你的伴侣也好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反馈，包括说真的说万一真的走不下去了，大家也比较好的所谓的告别，就这点还蛮重要的。
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事情，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可能有连接的，就是这个女的心理咨询师一个让她感觉到很困惑的一个就是很苦恼的一个事情，也是因为她之前是一个专栏作家，她就接了一个活，就是要写一本什么讲幸福的书，但是他当下其实他是不幸福的，他心里是有很多问题的，他是很难强迫自己就扎下心来去写这个关于幸福的东西，他就一直拖着拖 拖着之后就是到最后没有办法拖的，因为他如果不写的话可能面临到违约呀什么很多的问题，他逼着自己写完一部分的时候，到最后他还是选择违约，就是去沟通了这个事情，就决定不写这本书。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就都是有限的嘛，包括我们每一天的时间，每一个阶段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就是强迫自己做太多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跟你当下你实在无法表达的事情，你违心的去把它表达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是让我赔这个钱也好，或者是就是对他之后的这种写作的声誉可能是会存在比较大的影响也好，他还是决定去写这本就违心的这个书，去做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就是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他把整个的这个咨询的过程，把这个历程记录下来了。当我们放弃了一个事情，然后去做另外事情的时候，可能那个真的是你内心想要有这种动力去做的事情，能带来更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收获并不是说他就成为什么作家呀或者什么，而是说他产出的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更有价值的，比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讲幸福的这种方法论，这种鸡汤的书会更有价值。我还有一个挺想分享的是关于那个瑞塔的那个患者，就一直因为年轻的时候跟她丈夫家暴的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的很好，她以一个逃避的态度去解决了之后，所以导致她的三个孩子就一直都没有原谅她，关系其实挺恶劣的。后面他写了这个信之后逐渐去调整自己，包括他的孩子，就是其中有两个孩子给了他，也不是说完全原谅他，但是这个关系出现缓和。然后后面这个心理咨询师在引导他，就是他以前是他自己也不愿意走出去，不愿意去原谅自己，他讲这种原谅的关系，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被原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其实反而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更舒服的。因为想要原谅自己，你需要去正视你原先的那个错误也好，或者是去真的去修缮你和你亲密关系的人的这个关系，但这个过程其实是比你直接把自己就是封闭起来去作为一个这个不被原谅的人要更难的。所以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就是把自己给封锁起来了，我们让别人去原谅自己其实比自己原谅自己要更简单，所以我们选择让别人去原谅。这个我觉得其实生活中跟亲密关系的人相处的时候还挺多情况下是这样子的，你就总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或者是这个在关系中就发生了好像不可挽回的事情之后，你就给自己判了那个终身监禁，你好像没有办法再去得到更多新的爱情。就包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男女的情感关系里面也是这样嘛，他好像对上一个这个对前任有一些不好，他好像就没有办法再去接受其他人的爱，没有办法去走到下一段感情，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自己不想走出来。
大家都是单身，就有时候会收到些搭讪，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值得被爱。我经常，
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吗？
对，我经常会这样子，就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被爱，怎么老是这么的搭讪。
我觉得我好值得被爱，怎么没有人搭讪？
我也是这种。我也是觉得我还挺好的，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苦恼都是来源于关系嘛，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话，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可以很坦然去面对我的死亡，或者是我的什么职业什么不顺呢，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小问题。但是当你有身边的人的关系的时候，就包括比如说我没有工作的时候，那我拿什么钱来养我的猫呀？然后当我就是如果我要死亡的时候，那我会想我的父母会怎么样啊，或者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会要有那个义务或者是那个责任去照顾他们，就是所有的都是来源这种关系。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在情感状态上比较封闭，是因为不想去涉入这种关系，以及不想让别人去影响我的情绪和我的对未来的期待和规划，会怕被介入，会怕有那个分离的过程。
真的，人类的情感并不相通啊。
就我以前是一个那种亲密关系非常非常充分，对，就是我从我初恋到我上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我没有单身过一天， 所以就是我整个青春这么长这么多，我是非常缺少独处。我觉得这种独处是非常本质上的，就我永远都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你有关系，你有亲密关系，你就必然会考虑对方对你的决定的看法，他觉得好不好啊，然后甚至到后面还要考虑他家人的感受。所以其实我上一段亲密关系的分开跟我自己的这种不够独立，这种自我的成长不够充分，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我太倚重别人，我太围着别人转，我没有自己的那块田地去耕种，没有自己明确的形状，我的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也比较低，自信心也会偏低。其实我以前是个自信心也特别爆棚的，就是别人说哎呀，说你长得也不是很好看，怎么就是你就觉得所有的你喜欢的男生都会喜欢你，但我当时就是这么觉得。但是我慢慢的到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其实我没有那么自信的人，就那种自信是在于我不敢独自做决定，我非常担心我的独自的决定是不够好的，我总要去问一下我的另一半，甚至就是我们今天吃什么，去看哪部电影，就这么小的事情我可能都要去问他。那后来我们分开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重新找回我自己的力量，就它会对生活有一种巨大的震动，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前后在一起差不多10年，就它已经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生活伴侣。然后你要如果跟他分手，等于你的整个 totally 你的生活是会特别不一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去给自己一个就是这样子，你改变吧，你不要跟之前一样，然后我们都需要。所以他提出来后，我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因为我们还是爱对方的，但是我们在理智上又觉得我们在一起确实就是好像没把生活过好，自己也不好。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行，我就成全你的这个决定，那我也试一下，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以后，所以我当时非常强烈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生活过好，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那种自信心重新建立起来，我要为我自己的生活做决定，我要做每一个决定，而且我要对我的买单，就我不管我要把我的头发染成什么颜色，我要在我的身上纹多少纹身，我要穿成什么样子，我要选择在哪个区住，我要用什么方式过生活，怎么养活我自己，我都自我决定，就我不依赖别人。但是又过了好多年，就我一下子从一个永远都身边有另一个人到我的单身，我又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也觉得挺疯狂的。这种独自好像又成为了一种新的对我自我的一种封闭，就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需要别人，但实际上我也没有那么强。我去年有一段时间特别崩溃，就是我发现所有人对我都是很多好的词，独立啊，你很有个性啊，做事情很棒啊，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所有的这些对我的赞美的背后都有一个反义词，其实都在我身上，都是很真实的，但是那一面的我无处展露。就我身边的人，我要不然就是我们关系还不到位，我不需要向你展示我脆弱的一面，比如我的面包学员，我为什么要在他面前展示我的脆弱？我只要告诉他我是专业的，对吧？我把我好的那一面给你就行，那面也是真实的我呀，因为我就是一个要好的人，我就是希望让你们看到一个好的我。我当时脑中就有一个意象，就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一个圆嘛，我好像总是再画一个半圆，这个半圆我就不停的加速，用笔不停的描，然后大家都看到这个圆，这个半圆的力，但是下面这个半圆呢，就好像永远都看不见，连我自己好像都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这么不需要亲密关系，那么不需要别人的人。就我觉得不管是身体上的亲密还是知识上的亲密，其实我都是有需要的，但是我又好像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可以独立，我可以不需要，好像也会不真实，也会重新产生一些心理的问题。
我觉得是需要调试了。我一段时间会觉得我其实跟后来有点像是那种很独立的，就是刚我研究生就出去读书了嘛，也是一个人，然后回来也是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会那种情绪置换的人，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会有时候会把可能上班上的一些情绪可能就是会迁移到父母身上，所以我就说那不要了，这种事情我还是就自己一个人住自己消化掉，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能消化掉，一旦我跟亲密的人在一起我就是会
忍不住，这样
忍不住。 就是而且就确实也是作息上的问题，你难免会加班嘛，那你跟父母，那父母又不能说晚上你说十一二点了还在那，他说是说等你，但是这种其实大家作息上的不一样是很容易产生矛盾的，所以我也是就是一个人住。然后这方面就你独立了很多年之后，你发现你独立到有点自私，在亲密关系上你会感觉到你会有点自私，就是你可能好像不太愿意说为别人去付出更多的时间，对，迁就，对，就我上一段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好像经过了一段调试之后觉得哦，我好像就是好像你说的嘛，就慢慢又可以说可以去做一些改变，慢慢去调试过来，基本差不多了。这本书，
基本这个书和书里面延伸我们各自对一些情感或情绪啊，或者对一些更大的生死命题，我们都有做了分享。这个书里面其实它确实是挺多金句的，然后你可能某一个段落在你读的当下会有挺多自己的不同的感受，或者是当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随着你自己的成长，然后你的感受也会不一样。
这期节目是3月20号录制的，当时上海的疫情还没有严重到现在的地步，广州刚刚送走雨季，树枝上发满新芽，我们还能自由的活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节目快要上线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变了一副模样，我们都有各自的忧愁，我们或许都该找个人聊聊。另外插播一个内容，关于上海疫情期间发生的故事，我们预计这个月内上线，目前还在公开征集素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听上一期的征集，也可以直接留言和我们联系。
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你现在收听的是持续渗透 VS Water， 这是一档多人共创的对话式播客，每一期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的探讨。除了目前的几位核心成员，我们也在持续招募志愿者和对谈嘉宾。无论你是对制作播客感兴趣，还是想要通过播客讲述你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你的城市，都欢迎你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获取更详细的参与方式。好了，持续渗透 BS Water，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